弟兄姐妹，我们先如果有圣经的，
请你放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一同来读一到九节，然后我们还有一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啊。如果你啊没有带你的圣经的，可以看到荧幕里面。跟我的版本不一样，我可不可以后面的弟兄，用我的版本？
好
，OK， 我会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会先读第一节，会众来读上述第二节，我们轮流来慢慢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为我。
所以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以及细麻、山羊毛、
远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红玛瑙，并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铜牌上、颂牌上。制造这么和其中。的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一二三，来。这人曾在旷野的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特别我们来纪念你，我们守这个圣餐何等的恩典。我们就再一次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脚前，求主给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当我们打开你这些的话，求你的宝贵的话来与我们来清楚的来给我们来讲清楚，你帮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出埃及记呢可以呢分成两大段的，从那个前面的十八章就是第一段讲到神为着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恩典的里面，即使百姓埋怨神仍然用恩典引领他们呢走进他的国度里面。然后从十九章到最后四十章就是第二段就讲到已经领受神恩典的人是需要向神如何为神就是要遵行与神所立的约，还有就是要建造会幕。简单来说，第一段是神为着人，第二段是人为着神。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开始就说到以色列人到了西乃旷野，就是山下来安营西乃旷野就是西乃半岛嘛有十七座山最高的一座的山这个 Catherine， 圣 Catherine 的一个海西林山。西乃山呢，阿拉伯人他叫摩西山 Mamusa第二高的就2285米我跟 Rita 呢 跑向过那个西乃山的啊，我们第一段的路啊，我们骑着骆驼啊，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再爬上去一个多小时啊，到了那个山顶啊，哇，真的非常的壮观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些图片啊，如果你看那个右边的，就是你看还有一些好像屋子一样。他们都是当然是这些的阿拉伯人呢，他们做生意的在那边做一些的什么有摩西啊那些的东西。可重点不是在这里，还有第二章这个是日出的时候拍的。通常你去西乃山你就是要看日出，所以呢你要清晨三点钟就起来。OK 如果另外一种的做法呢，就你看日落的时间，就下午就想去的我上次我去的是在下午的时间看日落，真的非常的美丽然后结果你看以色列人呢，应该200多万了，就是在那个山下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沙漠的地方，他们可以聚集那么多的人的好，最后再看一张结果很重要，这个是西乃山分开有前山后山，等一下我会再讲。我记得王光全道他第一次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明白出埃及记就要把创世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还有约书亚书一同来看的，所以用摩西五经来看的。民数记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他们走旷野路一共经过42个站分成3个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14个站的，每一站都有不同的学习的功课。当我想到十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又是分成3个14给一共42，都里面都有很多里面的故事西乃旷野呢，是在出埃及的第11个站，是个关键站加底斯也是一个关键站，但是它是倒数的后面数过来的第11站。西乃旷野是个关键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在西乃山有2件重要的事件。第一就是神颁布律法和跟以色列人来立约。第二是要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十九章一开始神呢就先解释前面的10个站所发生的事情从出埃及走旷野路到西乃山，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约定的山。他告诉以色列人是像是神好像老鹰背着小鹰在他的翅膀的上面，一步步用恩典带领他们走过来的。神如何像埃及人所做的事，怎么一路上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有玛拿啦，有鹌鹑啦还有把苦水变甜，还有12股的水船70棕的棕树，还有怎么来战胜亚玛利人一步一步来得胜来长大。所以这一切都是从恩典走过来的。何西亚先知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人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 生命记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做苦工，要受压制，神就差遣一位的拯救者，就是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新约的福音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本来都是被罪恶的一个世界来压制的，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奴仆。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叫出来，来归向他。主耶稣同样将我们从罪恶的世界叫出来，是要归向他的。前面经过十个站，以色列人还没有见过神呢，但是到了西乃山，神就从天而降，就要与他的百姓来相会。大家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完全的圣洁的，罪人看见就是神的荣光啊，都会死的，见光死啊！罪人是不能站在神的面前的。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被击杀呢？原来呢，西乃山，刚才我说了，有前山，有后山，是在后山比前山高700米的。如果你从太空派你可以 Google 一下，有这个派到你这个图片它的形象就好像一级的爪 ，OK 一个爪子呢，就是前山 ，OK 是一块大的磐石 ，OK 看不见后山的，就是这一块的永久的磐石。大家知道这个永久的磐石是知道什么的，应该就挡住就把神的荣光折射出来 ，OK 所以不是直接的照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他们没有被击杀然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他在山顶上与他来说话颁布律法，吩咐他建造会幕。会幕为什么有那么重要？有什么的启示？出埃及记记载做会幕有两次，一共用了12章的篇幅讲有关会幕的事我今天应该有讲25章到31章的当然不能可以完全来看来讲了。还有第35章到39章，然后最后一章的40章也是讲到会幕，见完了怎么来把会幕来立起来的所以呢非常的重要。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就跳过去，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讲说怎么来做约柜等等那个灯台等等，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出埃及记载有两个的年 year， 第一个年呢就是从逾越节来开始的，就是1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就是认为他们要出埃及了。以色列人在第一个的逾越节之后他们就要认识神怎么在恩典中所给他们的他是救赎主他供应一切。第二个年呢是从立起那个会幕来开始的，就是最后一章40章第二节他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所以以色列人就要认识什么是为着神的就是要遵循律法和要建造会幕。我们如果读民数记你就知道这个会幕也叫什么见证的会幕， Tabernacle of Testimony testimony 啊，那个约啊 ，OK， 那或者叫 ten of witness 啊，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走过前面的十个站是没有会幕的，西乃山后会幕就跟他们一起来走，会幕就成为他们的中心啊，所以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神一方面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捆绑，完全脱离这个世界的嫉妒啊，有他们在一个完全属灵的嫉妒底下来侍奉他，那个完全的属灵的嫉妒啊，就是由这个 tabernacle 这个会幕来代表的啊。首先大家都知道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他们来遵守的，因为神知道他们不能遵守，律法只不过是 一面的镜子，让他们看见自己实在不能不行。建造会幕最重要的一个的原则的一个 principle 呢，就是一切讲了好多次，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大家都知道摩西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啊，他一定参观很多的埃及的庙宇啊，但摩西不能对会幕的建造有什么的意见啊。摩西的智慧在建造会幕这一件事上没有用的，神就把那个会幕的蓝图告诉他们，会幕表示神住在他们的中间，会幕的中心就是祭司所啊，在祭司所里面有施恩座啊，上面是撒着血的，摩西就是在哪里与神来相会啊。所以以色列人要学两个功课，第一，凭自己是没有能力，能力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他们没有智慧啊，就像历史告诉我们啊，他们的确不能 啊很快他们就拜金牛犊嘛啊，他们也没有智慧啊，会幕里面最小的物件都必须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的。是像原来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整个的问题的答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说，犹太人是要追求能力，有啊追求神迹，希腊人是追求智慧。对犹太人来说，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是软弱的啊，对希腊人来说啊就是愚昧啊啊。但保罗怎么说，钉十字架的基督一面是神的能力，一面是神的智慧，十字架要表现的就是神能力的地方，也是表现神智慧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十字架要做的工作啊。这也是在西乃山旷野以色列人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实际上《使徒行传》第七章呢是使提凡在那个殉道前讲了一篇很长的的道啊，它是有关以色列人历史，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啊，他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再看一下七章三十八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要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全给我们这段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初以色列人怎么聚集在西乃山下 与神来相会啊。不过在这里呢，史蒂凡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啊，他说：“这人曾在旷野的会中，这人当然指到摩西啦啊。旷野会中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啊，希伯来的原文是什么？”旷野的教会中啊，所以应该是这样说的，这人曾在旷野的教会中和士来上相，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他用这个字啊，教会和主耶稣啊所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啊建造在这磐石上，是同一个字啊。不单是这样，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啦，安提阿的教会等等呢，都是同样用一个字啊。教会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新约的一个名词，教会是在五旬节诞生的，怎么会有一个的教会是旷野的教会？这个是发生在3500多年前啊。如果我们仔细来比较这两段的经文呢，你就知道教会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啊？教会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集在一起。我再说一遍，什么是教会啊？这里是教会，不但这个 building 这个不是教会，真正的教会在圣经的意思就是蒙召出来，我们都是蒙召出来的。这些的会众，无论我们今天有80多人也好啊，有啊好几千人都是一样啊，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看看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神说：“我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人就答应神的呼召嘛啊，然后呢，他们就在西奈山下啊，聚集在一起啊，还有呢，我特别有想到，他们在所以神的脚前，如果你读圣经啊，你觉得奇妙不奇妙啊？那个地理上从上空看，真的一只脚啊，大的脚，他们就是在神的脚前啊，在那个西奈山上 ，OK 啊，然后啊。一同来领受神给他们的律法。但是明明这个教会这个词是新约的，在五旬节啊，圣灵降下啊，教会才诞生嘛啊。这里的所谓的旷野中的教会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在时间上好像找了很久很久啊。OK， 原来呢，这个旷野中的教会是个预表，那些复读图画啊啊，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要想明白啊新约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啊，有一部分的啊图画啊是在以色列人聚集在西奈山的，实际上就是预表教会聚在一起，预表教会的情形。实际上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功课，不是一些呢一个一个的人，乃是他们有200多万的一些呢人聚在一起，教会不是个人的，跟个人的不一样。我们可以呢一个一个做基督徒啊啊，但是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啊，聚在神的脚前，那就是教会啊。新约教会是在五旬节啊，圣灵降下来诞生的啊。首先，我们要回到的这个给旧约出埃及记，神什么时候降律法？我们就要先还是要回到啊19章的第一节啊，他这里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啊，先生这里的中文翻译是错的啊，有些啊人告诉你三个月，如果是三个月就是九十天了，对吗？因为啊犹太人的月历是三十天一个月的啊 ，OK 啊，所以是他们根据这个翻译呢，就是他们九十天以后，他们就出埃及到来到西来的旷野。但是根据希伯来的原文，又是他是怎么说啊？第三个月的哪一天？实际上你读 NIV 中英文都是啊这样说的 ，OK 啊，我们说满有三个月不对啊，是第三个月的哪一天？实际上很多的犹太的拉比呢，他们解释的第三个月的哪一天，应该是指第三个月的第一天来说的。他们就来到西来旷野。他们什么时候离开埃及啊？他是正月十四日，就是逾越节后离开埃及的。到西来山的时候，你算一算是四十七天。然后你读到十九章的十六节，他说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闪电啊，密云，并且早晨圣诞啊，营中的百姓都进到发战啊，摩西率领百姓出营来迎接神，都站在山上。所以四十七天加上三天，刚好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逾越节后五十天的啊，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西来山上，神的脚前啊，律法就降下。同样到了新约的五旬节，圣灵降下，教会就诞生。所以在五旬节，旧约是降律法啊，新约是降圣灵。律法呢啊，是指着神的标准来说的，说你要飞到很高啊，啊！但是圣灵是指着那个老鹰的生命来说的，能叫你们能够飞得那么高啊！在旧约，以色列人有律法，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啊，没有能力啊，达到神的标准，他们一直来失败啊。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但在新约，教会不能失败，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啊，会幕有叫见证的会幕，实际上，那么讲到约柜又怎么样呢？约柜同样叫见证的约柜，啊，现在大家就清楚了，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从此以后他们就有了见证。啊，因为这是见证的会幕啊，所以呢，以色列人过了西来旷野以后，如果他们再埋怨呢，神的管教、审判就临到他们。你好好的读之前十个站啊，神没有审判的，他们埋怨，神还是供应他们啊，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了，因为什么时候有了会幕，什么时候就应该有了见证 ，OK 啊，所以教会的目的，弟兄姐妹，就要为神来做见证啊啊！教会是用会幕来预表的，原来啊，怎么来做 ？OK， 约柜也是预表基督的 ，OK。原来约柜是预表基督，是讲什么？讲到神的性情这一方面啊，我们就能够看见啊，神是怎么的啊一位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啊圣洁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啊。现在以色列人就有一个的啊责任啊，因为约柜是他们什么抬着啊抬着是来做的。意思是说那个的啊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 ，OK， 他们有一个的啊 duty 啊，有一个责任，就是从前没有会幕的时候，他们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啊，但是有了会幕以后，他们再从旷野 经过的时候、啊、他们是抬着，就大家都看到的很清楚的、okay? 无论他们在哪里，约柜跟会幕都在哪里的、okay? 啊、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学问，但没有时间来详细来说、啊、就是 他们中间，他们呢、啊、12个支派、啊、就每一个、啊、就每三个支派一边东南西北，还有利未人还有摩西等等，他们都有 很大的一个的学问的。所以会幕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无论他们在哪里，约柜会幕都在哪里、啊、就是代表神的见证就在哪里、啊、所以以色列人、啊、有了会幕以后，他们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啊、就是你不要代表神错了、啊、所以等到他们呢、啊、这个贪欲、啊、又发作又想吃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神就管教他们了，用最重的灾殃来击杀他们的。如果你读民数记里就很清楚、啊、那个管教是非常的严厉的、okay? 啊、所以自从西乃旷野这一战以后，以色列人只有埋怨，你看见神就没有来放松他们，管教就立刻就临到他们。同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为自己来活、啊、我们要为着神的见证来活的，非常的重要 啊如果我们真的为见证来活的时候，如果你失败我失败，好像神也失败了，我们不知不觉就把神代表错了、啊、所以为什么教会要做见证？因为世人不认识神 啊所以教会我们特别强调要彼此相爱嘛，有相爱的见证，那么世人呢就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慈爱，看见神的温柔等等，看见神的忍耐啊。新约的教会所肩负的责任，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啊、经过的时候，这个的责任是一个的团体的整体的，不是个人的、啊、同样我们用在、啊、教会的身上、啊、我们就要明白今天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人，特别在这个的今天这个个人主义的社会里面、啊、我做基督徒就行了，我一个人做了、啊、我不需要教会 啊很多人不需要、去教会的、啊、不是的 OK、啊、我们都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见证，就叫彰显基督、啊、我们有人彰显基督的忍耐啊、有人彰显基督的温柔，有人彰显、啊、基督的谦卑、啊、坦白说、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啊、不可能你每一个都有的表现、啊 okay? 啊、有一些如果你有一个两个也很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完全的、啊、忍耐、啊、完全的温柔、啊、完全的节制等等等等，我们一个人做不到的、啊、我们是团体、啊、来表现彰显基督的。所以为什么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呢、啊、要卯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okay? 不是我们要卯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是一个个人可以达到，这个叫团体大家一起的、okay? 啊、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神的形象就知道基督的人格啊、基督的人格是什么、啊、你看到他的温柔，看到、啊谦卑、啊、他的、啊、这个爱、okay? 啊、看到他的美丽，看到他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啊、不单只讲以色列人的生活都是以会幕来做中心嘛、啊、所以我们的生活简单来说，我当然要以基督来做中心、啊、然后你看到他们起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啊、 云彩就借助那个会幕，云彩什么时候升上去，他们就起行；什么时候那个云彩啊借助这个会幕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安营啊。所以安营也好，起行也好，都是叫做那个云彩这个的引导。实际上，云彩呢啊，是预表圣灵来说的。啊，我们感谢主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了。啊，今天我们能够信主，能够接受主，完全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够为啊基督、为神来做见证，能够彰显基督。OK， 在人类的救恩历史啊，啊，所以救恩的历史上，善而义的神，我们第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啊，圣父、圣子、圣灵嘛，所以我们叫善而义的神，他有三次裂天而降，神第一次裂天而降啊。就是与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相会，啊，是记载《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二节。他说：“他说耶和华从西来而来，从西尔山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发出光辉，从万万圣洁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这个是指到神第一次裂天而降，跟之前不一样。从前神呢，啊，也向个人来显现的。你读创世纪，你就知道啊，啊，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来显现啊。但是这是个人的，但是从人类的历史第一次。神同着万万的圣者啊，千万的天使啊 ，OK， 你读他 IGG 读不出来的，你读《申命记》你才明白的。哇，裂天而降，哪一天呢？五旬节啊，哪一次以色列人都在神的脚前，神然后把那个律法降下来，就告诉他们说：哦，原来这个宇宙有一个标准啊，这个道德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的 ，OK 啊，神要哪个标准？如果你达到这个标准，就蒙福；你达不到，就要被咒诅啊。所以祝福和咒诅啊，啊，是旧约里面的一部分啊。结果是神第一次三而一的神父神从烈天而降。那么两千多年前。就是主耶稣的诞生，道成肉身的时候，子神也是裂天而降在地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约翰的见证来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来了，真的很感谢主。他来了就要告诉我们啊，什么？当神当初在主耶稣诞生前的一千五百年前，神所降的律法，那个标准没有改变。我们一定要达到神的标准啊，神的律法。但是谁能够办得到呢？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所以子神就裂天而降。为我们道成肉身，只有一个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犯罪的，完全达到神律法的标准，最后也是为我们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因着主为我们挂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就能够把这个生命释放出来。那个给释放出来的生命啊，是一个跳跃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啊，是我们叫老鹰的生命啊。等到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啊满足 父神的要求，这个就是子神的工作。然后神第三次裂天而降，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这里说五旬节到了，又是五旬节，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最后就是主复活后五十天我们说三而一的灵神就是圣灵，就在五旬节那一天裂天而降然后就把我们进成功一个的身体 OK 就是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诞生的日子记住了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看整个神的工作，从父神到子神到圣灵灵神，从出埃及的五旬节一直到使徒行传的五旬节，最后神的工作就终于完成了虽然以色列人常常失败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凭着我们自己呢我们实在不能叫神的心能够满足的所以为什么旧约的历史里面都是以色列人的失败的历史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旧约 OK 还有这个旧约这些的教训都是为了新约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同样要经过42个站的我们要学功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应该就明白了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肩负神的见证教会不能失败的如果教会失败了我们就告诉人说神失败了我们代表神错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相爱彼此来洗脚一定要让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这个彼此的相爱不是同志的爱不是同胞的爱这不是同乡的爱是什么的爱主说我怎么来爱你们你们要怎样来相爱所以我们的相爱的标准就是神爱我们的标准靠我们自己办不到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像这个的超越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彼此相爱的然后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世界的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 OK 所以旷野中的教会就是以色列人怎么在旷野来告诉我们今天教会的见证应该是怎么样最近过去这几个星期大家我们奥城的教会弟兄姐妹一家人都是为耶稣来举牌嘛对吗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不单单有举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举牌要别人看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起感谢赞美你一切都是恩典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给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但愿主你的爱来不断地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奥城的教会里面在这个奥城的地方我们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给我们有一个给大家有个谦卑的心 我们一同为着神的荣耀，我们奉上我们自己，我们愿你的荣耀被在这里被高举，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宝贵的名，阿门。